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灵福堂弟兄姐妹问候各位啊，在主里平安。好，我们开始前，我们先来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你的灵跟我们说话。谢谢主，这样子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名求。在去年的时候在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叫滕金辉牧师。那他以前呢，曾经是在中国神学研究院做院长。在他60岁生日的时候呢，教会呢就神学院呢就替他出一本书啊，就是纪念他以前的服事。这在最后一页呢，就有一个访问，就问他，滕牧师，你侍奉神有这么多年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感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呢？然后滕牧师呢就讲了三方面哈，他就给那个访问他的人就写下来。那我也想希望在这个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所讲的哪三方面哈。第一，他就是说，做一个用生命来侍奉神的人，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就是要彻底的献身跟委身。好，就是你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你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所表达的是你的生命的态度，那你需要有一个生命的委身。那我很简单的再这样讲哈，如果你详细的你可以去借那本书哈。第二方面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强烈的使命感，好，就是你奉献给神，你为主来侍奉的时候，你是常常把这个侍奉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需要这个使命感，你需要去做。第三方面呢，就是那个使命感需要产生这个迫切感，就是你要看到你你需要为那个人来传福音，你需要生命里面常常纪念他，为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使命催逼你要去跟他来传福音啊。这个就很简单的讲那个三方面的侍奉的态度。我们看到滕牧师他一生都来奉献给神，为神呢忠心来做，他就是一个神的很好的忠心的工人。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透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来一起看做主工的人的特质或是一些素质，这样子哈。好，请我们先来看看从第二章第14节到第十九节，或是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让你可以更真神一点哈。好，都看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事，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记者。最重要的是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上面有这样信书，主任是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都是。好，我们先来看看在这段的经文哈，如果你在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以前哈，第一章啊，那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他的个性很温柔，很内向哈，但是他很忠心，保罗就是好像他一个老师一样，一直带着他。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教会也发生很多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些那些所谓的假师傅，或者说假的老师哈，他就把一些异端放进教会里面。他们的异端是说什么呢？他们就说呢，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哈，现在呢，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哈，所以呢，再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然后他复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会带第二次再会过来，对不对？再会来的，好，我们的肉体也会再复活。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那些假的老师就跟那些弟兄姐妹说，不会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事情已过了，啊，你们不要再等候耶稣再来了，啊，把这个观念就放进教会里面。所以呢，教会呢就变成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啊，对啊，耶稣已经复活了，好像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啊，就把这个事情呢就信他们所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呢就要提醒提摩太，啊，你要好好的牧养教会。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在监狱里面，啊，但是他还是要提醒提摩太，啊，因为他牧养教会，他神给他有这个牧养的职分，所以他就要叫他你要留意这个事情，啊，因为而且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文化的背景啊，希腊跟那个罗马的那个希腊文化的背景，他们很喜欢来辩争辩的，对不对？啊，那他们呢，可能有一些人争辩的那个态度呢，不一定是为那个真理哦，而是表示自己好像很会讲话，很有口才啊，很有能力啊。所以在教会呢，就发生很多的事情了。有人呢，就为一些少的事情来争辩；也有一些人呢，就是为那个那些假的异端来跟他们一起来讲。所以呢，保罗就要提醒提摩太，他做一个牧者，做个领袖，在教会的时候呢，他应该怎样可以站立得稳呢？好，我们看看。在第二节第十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你的十五节，你当确立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这个是很熟了哈，你不熟你要把它背起来哈。好，这个很重要。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提醒提摩太，好，虽然教会有怎么的攻击，有怎么的事情，怎么混乱，但是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好好的站立。他怎样站立得稳呢？他就是要竭力，竭力就是尽力，忠心去做，尽你的本分来做。他说你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你怎样可以得蒙神的喜悦呢？就是把你自己的来奉献给神，啊，你是不要受那些环境的影响。有人来形容做那个无愧的工人。我们知道在以前他们那个时候保罗受苦，在提摩太前书后书，提摩太保罗一直跟他讲，你要受苦的，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要受苦的，啊，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来受苦，而且也不要以福音为耻，为这个羞耻，就是觉得哎呀很丑啦，啊，我们做基督徒好像不好意思跟我的同事跟我的那个邻居说我是基督徒。反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人，我们有这个光荣，我们要为他来站出来来做见证。所以做无愧的工人呢，有人来形容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有些神学家就来解释，就说没有什么的原因叫你觉得是以为很受耻的事，啊，就是表示我们做为神来做工，为神来受苦呢，是应该的，啊，我们不会觉得是受耻的，啊，反而是能够以这个事情为我们是很光荣的事。而且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为神来讲话，为神来领导的，啊，他那个本分他要怎样做呢？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有人来解释那个正义，正义就是好像 原文就是各级，就是好像一块石头把它一倒切开级的。所以有人来形容这个奇迹，就是说好像一个建筑的人把那个房子盖起来了，就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很整齐的来拼起来，好像那个蓝图就是盖那个房子。好像是就是说我们要读神的话，是按着神的话，按着这个真理，是很急的，很真的一块一块来建立这个房子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你要按着这个真理来分解真理的道正义，不要把一些不属于神的话的事情放进里面。很简单哈，如果你有研究，如果你有兴趣哈，研究那些宗教那个事情的话，你看网络现在有很多那个宗教啊，很真的你没有想过这样也会有人信的哈。好像我们在现在也是很严重的，就是那个东方闪电在中国也是很严重，你知道啊？最近有没有人看新闻啊在哪里啊，哪一个省啊，在江西还是哪里，有一个女孩子哦，然后她那个东方闪电的人问她拿那个电话，她不给，那怎样，知道吗？把她杀了，打死了。对啊，她很可怕哦。然后那个法官问她，他还说我是爱神的啊，真的你觉得很过分的，不可能这样，爱神怎么会把人家来打死的啊。他们呢那个宗教，他们呢就说啊，耶稣第一次来了已经不成功了，现在是那个女基督来了，就把一些好像是真的，把一些假的东西放进那个信仰的里面。现在那个那个宗教那个异端里边很多，如果你有兴趣你看看，你真的没有相信有一些人为什么这么愚目，愚昧，还是会上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呢就教导提摩太，你要小心小心那个真理在教会里面是按着神的话来讲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些假师父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很喜欢引用怎样，引用就是我们洗礼以前如果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受洗了，对不对那就说我们与基督同时同复活，对不对同埋葬这个一个葬身的意思，但是他们就引用这个了，就说对啊，所以我们就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再不来了，把那个事情一直在把放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怎么形容他们那些异端呢？在保罗还在第十六节就说你要远离他们他们所讲的都不是真的因为这个不是真的金钱的人，他不是真的，他们所做的都是为自己的来形容他们那些异端，好像那个疮毒疮不晓得有没有人有生个那个疮好像年轻人生那个暗疮对吧，青春痘青春痘这样就是那个疮越来越大然后呢其中他引用两个以前那个教会的领袖，有一些神学家就说在教会在圣经都没有谈过这两个人，但是许米来有在提前第二章有提过这两个人呢就把那些异端就放进教会里面，那越说就越严重，就把那个福音的真理呢就弄坏了不是弄坏，就把那个福音呢就讲到那些，把那个异端就放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呢在这个时候，其实保罗已经把他们赶走了，他们已经离开了那所以圣经在十八节他们说他们偏离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好，那你就说他这样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信我们自己就好了，为什么保罗这么严重我们待会看后面我们就晓得有什么严重的事呢，就是他们根本对我们的信仰不清楚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以为自己所信的就是真的 好，因为我们基督徒有生的有耶稣复国的盼望，好，我们知道哈，耶稣会再过来，耶稣会再来，所以我们在事件中，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可能也不顺利，或许我们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盼望，好。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教会也有一个流行的意念，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的信念就是基督徒哈，他们就知道啊，好，耶稣会来，而且耶稣会很快过来的啊，他们有这个意念，以为是耶稣很快就会过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观念一直让自己觉得好，我现在受苦可能是很短的时间而已。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一定会回来的，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我们那个根基啊，就是让我们更晓得我们现在是暂时的。好，我们先来看看他在后面那段话呢，他就引用三个例子来表示那些做主工人的那个素质那个特质啊。我们怎么看呢？在圣经里面，其实在提摩太前书呢已经有三个的例子，现在后面呢在第二章第一前面已经有引用三个例子，现在他用另外三个例子来表示。第一个呢就是做工人哈，做什么的工人呢？就是做神的工人哈。好，我们先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四节，好不好？我们请我们一起来看看。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他，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请他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造好充分。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耶稣怎么说呢？那些他们在争论，刚才好像我说的，他们所争论的就说复活已那个事情已经过了啊，耶稣不会再回来。但是耶稣怎么说他自己呢？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请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不复活。”还有帖撒前第四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上有父召的声音，有神之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以后，我们在或者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之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更有信心肯定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一定会回来。因为他们这个异端的观念是说耶稣不会回来了，所以引发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觉得他们希腊文化是觉得肉体是不好的啊，是败坏的，所以他就觉得啊，既然我们那个肉体不好的败坏了，就无所谓啦，不就看重自己的身体啦，或许是让自己放纵呢，在道德行为的不管呢啊，他们就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因为他不看重自己的身体，他认为这个不好啊，这因为这个身体是是有害的哈、啊。反而有时候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有些人觉得既然身体不好，好了，那我就要受苦了，我要用我的行为来让我自己做好的啊，让神可以喜欢了啊。在那个时候呢，后来就引发有一些沙漠的教父哈、啊、在以后的事情哈、啊。那你就看到这个都不对，对不对？我们知道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殿，我们要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要神既然今天叫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我们就要好好的为神而做。好，我们是做神的工人，我们就要好好的管理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可以蒙神喜悦。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少的有一些人就 被他们的异端来混乱。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第二方面我们是做，第一是做这个工人，第二就做器皿。我们在第二章第二十节，好，请我们一起从第一章第二十节一起来读好不好？读到第二十三节，好，请在可能对不起哈，第二章第二十节哈。可以吗？没关系哈，不急哈，说啊，请。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事。有人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变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逃避世人的私欲，我呢心中求正义、信实、和平，要拿宇宙所用，都要去那些东西。好，我们请读到这边来哈。这个例子，我想很多人也很熟哈。但是很多人呢，就有些人哈，不是每一个人哈，有很多人都以为在这段经文呢，都是讲那个恩赐的问题啊、哦，你可以做金赐，你可以做银赐、啊，有很多神学家就来解释这个经文，这个不单只是讲那个恩赐的问题，你做哪一种的器皿，而是做你的价值、你的数值。他用你的那个器皿来讲那个你的那个数值，好，你的价值是怎样？好，在那个很有钱的人家里面，当然金银都看来是很重要的哈，是很宝贵的。他在这边来表示就是说，哈，好像在教会里面。特别刚才我们所讲的，当时候有一些假师父、假老师，把那些异端放进教会里面呢，他们把教会的事情弄得很糟，所以就而且有很多那些罪在里面，有一些不义的事情在里面。在这边呢，就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就是说我们要为神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做那个器皿的话，我们要做一个贵重的。那如果是在这段话是讲那个恩赐，他就不一定说贵重了，就说你做木器也可以。当然其实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有是讲这样子啊，我们是做瓦器的，但是在这段里面是讲那个，不是讲恩赐的问题，是讲那个数值的问题啊。你为神你要做，你要让你自己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啊。有什么贵重呢？就是被神所重用的，有作为我们看到怎样可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就是要在二十一节，就是说人若祭节，祭节就是要圣洁了，要脱离卑贱的事。卑贱，什么是卑贱的事呢？就是有罪的事，有不义的事。好，不要把那有罪的不好的事情放在教会里面，也不要让你的生命里面有让那个罪一直在你里面，让你不能够离开那个罪哈。所以我们要脱离那些不好的事情，让神来洁净我们，我们为神来做那个贵重的器皿。他如何来做呢？他说如果你要为神来做的时候，就而且要合乎主用。有很多人都常常啊，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啊，比如说啊，我们需要什么的帮手啊，需要什么的服侍人的工作，我们都会牧师都会问你们啊，你要不要来有这个负担啊，为我们差权来做，为我们什么来做啊？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考有一些弟兄姐妹哈，我不是说每一个哈，很容易就会想到自己 啊，我看看，我的社交的时间够不够啊？我的我用多少时间放在家庭，用多少时间为我自己的嗜好，会然后最后才考虑的教会啊。好，我还有一个礼拜还可以有两个小时为教会，好了，我就答应了。或许说哦没了，我已经很忙了什么，很多人就会把那个优先秩序哈，为神来做了，就放在后面，反而就会考虑自己。但是我们在这边来看的时候，是神要不要用你，要不要用你，不是你要不愿意为神来做哈。所以你看，如果在新约福音里面看到哈，耶稣那个时候行很多神迹，教训很多门徒，都是说主要用他。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是我们为主来服侍，是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被神来用，不是说我们能够自己看看我自己的优先次序是把神放在第一，还是然后放在后面。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你要服侍神的人，你要把你的里面的罪来洁净，愿你让你的身体为神来做，很适合服神来做的啊。所以那我们还有在这边，我们呢服侍神的人需要有两方面的态度。第一就是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就是好像有时候哎呀很着急了，怎么会逃避呢啊？不，基督徒不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吗？不怕，什么都不怕啊，白毒不侵啊，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你们广东国语的吗？白毒不侵啊，就是不怕了，我很犟啊，很刚强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就不要把那个试探放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是要逃避，有一些神学家就说，当时候那个提摩太还是很年轻哈，好像一些年轻人还是会容易就是在男女的情欲上会受迷惑的，所以他就提醒他你要小心哈，不要受影响。有一些人长那个私欲，在广义来说，不单只是指那个男女的情欲，也可以说一些个人的那个心啊、心态啊、自私啊、发怒啊，一些不好的那个行为，他就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私欲哈。所以我们要服侍神的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那个弱点在哪里，我们要逃避，不要让那些私欲影响我们，让我们进入那个软弱的里面。积极的另外一方面要怎样呢？就是要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得仁爱和平，就是积极的，就是要跟那些愿意服侍神，愿意一起追求神的人一起常常祷告。所以在这里呢，我常常都鼓励弟兄姐妹哈，你要找一些祷告伴侣。以前好像我们做那个神门训哈，门徒训练的课程里面，我们都一定要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伴侣啊，这个伴侣呢不一定是你的配偶的哈。如果你最好就是找一些是弟兄姐妹，你是弟兄就找弟兄，你是姐妹就找姐妹，去找一个是让你可以一起彼此可以提醒的，彼此可以来祷告的伴侣啊。我有软弱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叫我那个弟兄姐妹为我祷告。那当然了，是如果是你个人一些隐私的话，你不能够就是他也要保护你，也不能够随便把你的事情讲出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鼓励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就说要跟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服侍神，就是一起来在属灵上能够一起来追求，来彼此的提醒，彼此来支持。他说在二十三节就说，唯有那与就是不好的那个学问的那个辩论就不要做了。在这方面呢，就不代表保罗不争辩哈。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也是跟那些人来争辩，争辩什么？为真理来争辩，不是为一些无谓的不重要的那个事情来争辩。 你如果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第十五章的时候，也看那个耶路撒冷会议，是不是啊？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就之前就跟他们讲那些啊，为他们一起来辩论啊，要不要接受外邦人？啊，你知道，在他们当中那些犹太人就觉得自己很好啊。啊，那些外邦人是狗啊，不好的，这是狗，就把他表示得很低啊，觉得自己很高啊，然后看不起来他们。那但是我们知道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人，保罗就要，你看到最开始的时候，彼得也拒绝了，也不肯与跟那些外邦人来吃饭啊，神就改变他，神就给他那个意象，让他知道神把这个福音给他们。他们要把这个福音来传给外邦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里就看到保罗也有跟他们争辩那些外邦人呢啊的事情呢，争辩那些割礼的事情呢。所以不是说如果我们是为那个福音的缘故来争辩是应该的，但是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不一定是为一些真理来争辩哈。可能为一些事务性的问题来争辩，让的教会都不合意，那这很可惜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表姐哈，在台湾，她在台湾那个教会，她有一次就跟我说，叫我为他们那个台湾的教会祷告啊。我说你教会有什么的事情要为特别为他祷告。他呢，你知道在台湾以前就好像现在在很早以前哈，他们都是农民嘛，都是很多田地的。后来政府要开展啊，然后就把那些农民就把他们田地卖给政府，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很多钱。他们以前那个教会呢，附近有很多农田的，然后就卖了给教会，所以教会很有钱啊。他们会有只有一百多个人而已啊，不多的，但是他们很富有。他就说里面有个长老。那个长老呢，已经70岁，那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好像上港一样，亚洲一样，就是有时候教会都在一些公寓式的里面，二楼啊、三楼啊这样子的。他们的教会在二楼，他就说呢，因为他们是走楼梯的嘛，他说那个长老呢已经很老了，他那个脚也不能够爬楼梯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哦，就。建一个电梯给他，就为以后呢那些老人家也可以来我们教会这样子。那个电梯要多少钱呢？在当时啊，这个事情已经是几年前，我表姐跟我说，已经20万港币最少啊，当时候。那些人就说啊，怎么搞的啊？只有一个长老才需要这个电梯，就要把教会20万来建给他。那也很奇怪了，他们那个长老呢也可以就是那个财务是他们管的，他不签名你们也不能够拿那个钱。我不晓得他们那些教会的那个行政是怎样用的，凡是就是那你不肯见我，也不把钱给你们教会开支这样子啊。后来要打到公庭，要去法庭啊，这个是真的很惨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会在本来他们的一个意思是好的，但是就把那个事情弄得很糟糕，而且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为了这个事情呢，就不去教会啊。这个长老怎么松啊？为他一个人要建立那个电梯，那也不肯把那个钱拿出来给教会用。好，我就不去这个教会了。就把这个教会呢弄得就是很不合意，而且本来是很好的教会，后来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很多人离开教会。我们看到这个其中一个事情，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也是为了一些人为的问题，把教会的事情弄得很糟糕。所以我们想想看，神是何等的伤心，对不对？神本来是原意是叫我们合一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一直要肯，就跟他们说，不要为那些无谓的问题、无谓的学问来争论啊。你看，不是说不争论，如果不是真理，不要把那个事情弄到怎么糟糕。 好让我让那个魔鬼有机会进入教会来分散各位的那个同意的心，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哈，我们要做神的器皿，我们要愿意洁净自己，分别为圣，我们用被神用，我们要成为神合符的主用。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方面，第三个例子是怎样。然而在二十四节哈，主的仆人不可正静，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哈，要怎样，要善于教导哈，存心忍耐。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好不好，请用混油的人或者神好，我们看到哈，那个仆人呢，在圣经里面其实都有提过，仆人就是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好，这好都出来了，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哈，就是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耶稣也提到，就是神的仆人。好，在五十三章第十二节，所以我们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哈，在这里也是提到神的仆人。哈，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仆人就是我们服侍神。哈，好，在第一个例子是工人，工人就是受雇佣的，仆人就是做在原文这是奴仆。有人呢在解释呢，这个是指那个老式的造势，怎么说呢？他说呢，在那个年代哈，那些被掳的国家常常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呢，他们呢就会去了那个人家那个家庭里面做那个好像我们家庭老师这样子的。好，他说在那个时候呢，那个风气这样子是很自然的。好，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给人家掳掠。他们就是比较低等，但是他们本来是有学问的嘛，所以那些国家的人呢，就把请他们做他们家庭的老师，教导他们的孩子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普遍的那个风气的。哈，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仆人就来表示哈，好像一个造，你看啊，他在后面要做一个主的仆人，那他要再去来提醒他。不要跟人家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啊，你晓得，当时那些人已经很凶了，在教会里面，可能呢就已经把很多异端都放进教会里面。但是保罗还提醒提摩太，不要跟他好像硬碰啊！你这样做，我要跟你做；你骂我，我要骂你啊！不要这样子。他就说我虽然他是把那个异端放在那边。还是他希望用那些行为来感动他们，要跟他们来温温和和的待他们。还有呢，就要做那个仆人的，要怎样？要教导人，哈，而且心态上要忍耐的，哈。那你看了啊，他在二十五节他说用温柔接纳抵挡的人，他用温柔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教会里面要合一的时候，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要把我们的怒气要减低，我们要大家彼此才同心来讲啊，你的意见怎样，不妨来讲出来啊，你的呢啊，你跟我不一样，你也讲出来，那我们最好就是可以做一个协调的工作。好像你看那个耶路撒冷会议就是这样啊，他们能够成功的开的，就是好像犹太人他们要怎样，他们要接纳那些外邦人啊，不要再以为自己是高高的，要把他们接纳那些外邦人。然后那些外邦人呢，他自己也要做一些事情哦。他们怎样呢？你知道外邦人是很喜欢拜偶像的，他们有很多的那些偶像的，他们要 要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的话，他要把他们以前过去那些文化背景来改变，不要再拜偶像啊，不要再做这个行淫的工作，而且也不要再去这个那些学啊生出，你知道他们都是这样，你知道犹太人都是很禁足，不准这样子哈。所以如果两方面不一样的时候呢，就是要比起来协调，比起一起合一。很可惜，今天就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啊。你讲你的啊，你说你的，然后很多事情就不合一，而且纷争，甚至不好的就是有人带了一群人走了。啊，这个叫神的心多难过，对不对？好，本来我们都是主里面的人，为什么为一些人事的问题，不是为福音真理的问题？如果是福音真理的问题，当然我们要坚持了。如果他说耶稣没有复活，耶稣没有再回来的话，那当然我们就要证实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复活的，他会再来的。好，我们不能够改变的啊，我们不能够妥协的。但是如果是一些神学还是一些争论的问题，还是不一定绝对的问题，那我们就不要为那些事情，我们就要争取，我们就要应该比起来协调。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就常常发生很多事情，所以 在教会就有一些人因为这个软弱的问题就离开教会。好，愿意在今天靠着这三个的，透过这三个例子，让我们对我们一个提醒。最后，我想做一个例子，给大家做一个结论。有一个牧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认识过哈？是我以前神学院的那个老师吴先章哈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你我之间》，你跟我之间的问题。然后他怎么说呢？那篇文章是蛮有意思的哈。他说呢，有一天有一个人去走山，去爬山了。然后呢，爬了一半啊，就发现自己迷路哦。那怎么办呢？迷路就要回去啦。但是他都忘了那个路怎么走。然后他就看，而且那个时候快要黄昏的时候，快要太阳下山，他就很害怕。但是他在山上就看到那个灯哦，有一点点灯，他就很高兴啊、哦，有灯啊，就是表示有嘛，有什么有人呢 啊他就很高兴，赶快下山了，就想找那个找到那个那个房子。但是他一边走一边就在想了。啊，他应该知道我迷路嘞，他一定会帮我的了，对不对？啊，他一定会可以给我找帮忙我怎么回家了。但是后来要想哦，一直走一直在想，不行，可能呢他会这样想，他就觉得啊，那个人就会问骂我了，为什么你走路怎么样没有计划了，会自己迷路的，然后就可能会骂我，然后他也一直走了。慢慢就想啊，不行了，可能会骂到我很严重哎，可能会骂我，就说你为什么还麻烦我，要麻烦我，要帮忙你啊。他就越想，就说这个人真很无理了啊，我迷路他帮忙我是应该的，为什么还骂我了，就很生气了，自己就是越想越生气。后来到那个房子以后呢，就敲门了，敲得很大声了，那个主人就开门了。然后一开门，他就马上跟那个人说：“你为什么不帮忙我？我迷路了，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时间，你还不帮忙我？”然后那个人就莫名其妙，你懂吗？你懂这个意思吗？你懂这个文章吗？他就说：“你我之间，有时候有一些冲突的问题，其实可能大家都是误会，而且大家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那个房子的那个主人也不晓得有一个人迷路。”那个迷路的人根本他是自己想而已啊，猜的，他根本都没有根据的，但是他已经猜，他一定不帮他，而且敲门以后已经骂他 啊，他就说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是会发生很多事情，或者在我们家庭里面也会发生这个事情，我跟我的先生跟他的爱人也会有这个事情，可能你跟你的同事，你跟你的朋友也会有这个同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我们自己的角度，没有很好的为对方想，而且没有好好的沟通，然后产生这个误会。多可是可能那个人就很愿意帮忙他，但是一开口已经骂人了，中间已经没有关系，对不对？好，盼望今天我们看这三个例子，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被主来使用，我们要把我们那个罪拿走，让我们能够做主的忠心的仆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爱的源头，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啊，让我们也是为主来服侍，来专心来看主你自己。我们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这样子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名求，阿门。